嘿嘿，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？
哈哈，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。
青春现在起飞！
哎，小伙伴，就是你，就是现在！
啾！
欢乐啾尼尔，嗷！
欢乐啾尼尔，嗷！欢迎你，我是张赞，你的赞哥。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。前一阵子呢，赞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板上看到了一些新朋友的加入，非常的欢迎哦。像是呢，王子欣，还有傅雨成，哇，非常开心看到你们。特别呢，你们是正在读书的年轻伙伴，欢迎你们加入在我们的当中。也希望呢，在欢乐啾尼尔可以帮助你们更多的成长哦。那如果还有在潜水的伙伴们，欢迎也都可以到我们的良友电台即时留言板上面留个言，跟我们 say hello 哦。今天呢，又到了我们去博物馆探险寻宝的日子啦。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看过柯南哦，就是名侦探柯南。我近年来呢，看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是越来越看不下去了，因为几乎可以说是灾难片哦。只要呢出现什么高楼啊、船只啊、游乐园，哇，肯定到最后都被炸得面目全非。但是呢，我倒是蛮喜欢柯南的剧场版，每一次呢都会介绍一个日本的文化。在他的第21部《名侦探柯南：唐红的恋歌》这一部动画片当中呢，诶，我就第一次认识到了日本的竞技歌牌文化。这个竞技歌牌呢，是一个很特别的，算是桌游吧。两个气质端庄的选手呢，相对贵族，而一旁的这个独牌者呢，他会开始朗诵一段诗句。当他朗诵出来第一个字的时候，砰，哇，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这选手呢就会打飞一张歌牌哦，而地上的这些歌牌呢也都全部被打乱了。关于竞技歌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游戏，晚一点呢赞哥会来介绍哦。而竞技歌牌的核心灵魂和歌，也就是日本的传统诗歌呢，这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博物馆宝藏非常有关系哦。
哎，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？
博物馆？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？
啊，才不是呢！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，哎，精美的瓷器、神秘的木乃伊、比人还要大的画作，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。
等一下，又不是动物园，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？
哈哈，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，保准让你身临其境，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。
啊，真假？那我也要
深入博物馆。
哎呀哎呀，马月社长居然光临寒舍，哎，真是荣幸荣幸啊。
哎，一田老弟啊，你太谦虚了，你发起的这场国宝争夺战，哎呀，日本的政商名流谁敢不来参加呢？
哎，别这样说了，什么国宝争夺战，哎，这还不是为了顾全大局才出此下策啊，是为了避免这珍贵的左竹本36歌仙绘卷流落到外国人手里，哎呀，才会这么做的。
哎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嘛，这世界大战打的是一塌糊涂，百业萧条啊，像我这种卖酒的商人啊，也就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攒点钱来贡献国家呀。
哦，这样看来啊，您应该可以买下2到3段的画作了。
那就要看你怎么开价了，毕竟这2整卷的36歌仙绘卷就要价37万日元呢、啊。哎呀，这个价格我看都可以把半个日本买下来了。
哎呀，您这就夸张了。我知道啊，价钱是至关重要的。哎，您放心，为了保护这件国宝啊，我都有精密计算过了，总共呢会分成37段，每一段的起标价是3000日元。哎，竞标之后呢再按抽签得标。哎，您觉得如何呢？
可以可以，听起来挺好玩的。哎，一田老弟啊，听说你这次要把国宝分割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啊。
哎，可不是嘛，好多艺文界的人都说我这是在糟蹋国宝，是在践踏文化。哎，我根 根本成为历史的罪人了吧。
嗯，哎，一天老弟啊，辛苦了。虽然很多人骂你这是在损毁国宝，但是啊，我知道你是真心的想要为日本保存文化的。哎，放心吧，我相信历史会还你一个公道的。
哦，哎呀，马月社长，您对我的鼓励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啊，分割竞标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哎，请赶紧进来吧。
好。
深入博物馆，今天赞哥要介绍的宝物啊，就是这个左竹本36歌仙绘卷。哦，这光听名字呢，可能有点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。其实呢，这个绘卷啊，就是两卷很长的卷轴，上面呢画着这36个歌仙。这个歌仙呢，是歌曲的歌，仙人的仙。其实就像我们说，哎，中国的某个诗人非常厉害，封他为诗仙、诗圣是一样的。的道理，日本的文化受到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的，所以啊，古代的唐诗宋词也都传入到了日本，而日本人呢，自己慢慢的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体系，就是所谓的和歌。和呢，就是和平的和，代表的是大和民族的诗歌哦。而就像呢，中国的诗歌有分不同的格律，像是五言绝句啊、七言律诗啊等等，而日本的和歌呢也分成长歌、短歌、旋头歌这些不同的形式。最有名的呢就是短歌了，现在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和歌都是这种短歌的形式。而短歌的形式呢是五七五七七，也就是说呢总共有五个句子，而每一个句子呢的字数基本上是固定的，五七五七七，总共31个字，31个音。而这样的短歌呢，就构成了日本和歌的基本形态。和歌的发展呢，大概是从日本的奈良时代，也就是大概公元八世纪开始，一直到现在哦，也是已经超过了千年的一种艺术形态。诶，那小伙伴应该会很好奇，那这36歌仙是谁来选的呢？是开一个网络的投票，然后大家一人一票来选出来的吗？哦，并不是哦。这36位歌仙呢，事实上是由日本平安时代的一位歌人叫做藤原公任，他自己呢选出了这36位杰出的和歌名人哦。而那个时代呢，大家也都非常认同这36位是非常杰出的，于是呢，就有很多的画家以这36歌仙呢作为主题来绘画、来创作，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左竹本36歌仙绘卷就是其中这样的一个作品哦，把36位歌仙都画下来，并且呢把他们的和歌作品也写上去，把他们的生平简历呢也写上去。至于为什么要叫做左竹本呢，并不是因为是左竹去画了这一个绘卷，而是呢由左竹家收藏着这个绘卷哦。这36歌仙到底有哪些人呢？赞哥今天就特别选出其中两位哦，非常有名的，可以说是和歌界的李白跟杜甫哦。而且这两位呢，都被称之为是他们的歌圣哦。第一位呢，叫做室本仁麻吕，他是日本飞鸟时代的一位歌人哦。而且呢，他还有一个封号很特别，叫做白的诗人哦。哎，怎么跟李白还蛮像的啊？因为呢，室本仁麻吕很喜欢捕捉白这个颜色，放在他的诗句当中哦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赞哥要跟你分享室本仁麻吕所写的一首和歌。这首和歌的中文翻译呢，大概是这样子的：野雉深山里，尾垂雨地莲。漫漫秋夜冷，只恐又独眠。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和歌，由野鹿游纪子演唱。 刚刚你所听到的就是室本人马吕所写的一首和歌哦，被收录在百人一首当中的第三首，由野鹿游纪子所演唱的。哇，听起来就非常有日本的风味哦。不过无论是中国的唐诗、日本的和歌，或者世界上任何的诗歌，我发现啊，有一种主题呢真的是百写不厌哦，那就是自然界的主题。而接下来呢要为你介绍的这个歌人呢，也是被列为36歌仙之一的哦。他是在日本万叶时代的一位歌人，叫做山部赤人。他跟刚刚所提到的室本人马吕呢被并称为是歌圣哦。在中国大概只有一位诗圣，但是呢他们有两位歌圣哦。山部赤人的作品非常特别的就是，他应该是目前我们能够找到最古老的诗句在赞颂日本的富士山哦。我们都知道日本人非常喜欢富士山，把它视为是神山哦。而赞哥呢接下来就要跟你介绍山部赤人他所写的这一首和歌，被收录在百人一首这个诗歌集当中的第四首。一出田子浦，遥见富士山，高高清风上，纷纷白雪寒。哇，也是写得非常优美哦。而这一首和歌呢，赞哥想要换换口味，所以我们来听一个特别的版本是用弦乐四重奏来伴奏，还有用歌剧的唱腔来诠释的和歌哦。作曲者呢是守田祥一，而演唱者呢是小川康奈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刚刚听到的呢是收录在百人一首的这个诗歌集里面的第四首，由山部赤人所写的和歌。哇，用这样的方式呈现是不是也令人印象深刻呢？其实这个36歌仙啊，他们的诗作都非常的厉害哦，所以呢画在这个绘卷上面，每一个人的感觉呢，包含他的诗句，他的神情，都是活灵活现的。那么为什么前面我们小剧场会提到说他被分割被切开来了呢？啊，这就是日本美术界非常有名的绘卷切断事件哦。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1919年的时候，当时呢这个左竹本36歌仙绘卷要出售了，但是呢开出的价格却是天价378000日元。也许现在听起来不怎么样，可是换算下来呢，那个时代的10000日元呢、差不多是现在的1亿日元哦。也就是说，这36歌仙绘卷这两个卷轴呢，要卖37亿日元，折合呢2.2亿的人民币。哇，天哪，这是什么样的天价？小伙伴，就算当时的那些大佬啊，对于这个画作多有热爱，也凑不出这么多钱来啊。但是如果这个画作日本人自己不把它买下来的话，可能呢就会被国外的美术馆、国外的商人给买走。哎呀，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啊。于是呢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站出来了，他就是日本商界跟文化界的重要人物益田孝先生。益田孝先生就说啊，既然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多钱把它买下来，不如我们把它分割成片段片段，每一个片段呢就可以卖得比较便宜一点。这样子呢，虽然是把这个国宝给分割开来了，但至少呢他们全部都还可以待在日本国内哦。哎，没想到他这个点子呢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哦，很多的企业家，很多的这些政商名流呢都一起参与这个竞标。36歌仙绘卷呢总共被分割成了37个片段，而最终呢也都全数卖出了。虽然呢这个绘卷分割事件已经过去了100年，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做法，但至少呢我们现在还可以在日本看到这些绘卷，那就是因为 为当时有这一群人他们的努力哦。而这些被分割下来的绘卷片段呢，也很特别，每一家呢都把它当作是传家宝一样，特别的裱框起来了，所以呢反而呈现出它不一样的风味哦。今天呢，无论你是去到东京国立博物馆，或者京都国立博物馆，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美术馆，都有机会看到这36歌仙绘卷当中的片段哦。只不过呢，如果想要让这37片重新的拼凑起来，哇，那是难上加难哦。最后呢，赞哥想要跟你分享一下，一开始我提到在柯南的剧场版《唐红的恋歌》里面，这个神秘的游戏叫做竞技歌牌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其实呢是顺应着日本的和歌文化所产生的一种桌游哦。简单来说呢，竞技歌牌就是一个听和歌，然后立刻找到它相对应歌牌的游戏哦。只不过呢，你反应的速度要非常的快，有多快呢？专业的竞技歌牌选手啊，只要0.2秒就可以做出反应，哇，简直跟闪电一样快哦。而竞技歌牌呢，最有名的一套牌组就是小仓百人一首。这百人一首呢，有点像是我们的唐诗300首的感觉，而这100首呢，就会印在这些歌牌上面。但是呢，它只会印这一个和歌的下联而已，所以呢，你必须要把这100首背得滚瓜烂熟。你听到它开头的第一个字，你就可以立刻的找出它对应的歌牌是哪一张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那么激动的把那个牌都打飞了哦，因为就是必须要抢夺先机哦。所以和歌呢，不止呢造就了36歌仙这样子的封号，也留下了竞技歌牌这样有趣的游戏。希望呢今天小伙伴对于和歌还有日本的文化都有更多的认识哦。诗歌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文学题材，在中国民族是这样，在日本民族是这样，在以色列民族也是一样哦。在圣经当中呢，也有记载着很多的诗歌哦，而其中诗篇就收录了150篇非常宝贵的诗篇。如果小伙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读圣经，赞哥建议你呢，每天可以来读一篇诗篇哦。如果你手边有纸本的圣经的话，很简单，你只要往中间正中间一翻，哇，基本上呢就会翻到诗篇哦。每天一篇呢，就可以让你更多的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上帝。而且啊，诗篇还有一个妙用，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用诗篇里面的这些文字向上帝祷告，相信上帝会用他的话来鼓励安慰你的。最后赞哥也要送给你这一句我自己很喜欢的经文，在诗篇42篇第5节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欢迎小伙伴，如果你有写诗歌或者写诗句的话，也可以跟赞哥分享哦，可以寄到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啾尼尔 @良友.net， 或者留言在我们的即时留言板也是 OK 的哦。我是张赞，你的赞哥，欢乐啾尼尔 out。